新公司、
新产品、
新趋势。
硅谷小编，
大话科技，科技，科技。微软以687亿美元现金收购游戏公司动视暴雪，国会议员提出新法案，将影响 Facebook、Google 的经营模式。苹果和谷歌就垄断相关提案提出异议。AT&T 和 Verizon 将推迟启动机场附近的 5GC 波段服务。Autopilot 开启下肇事车主首次被控重罪。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小编话科技，我是陈轩。今天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在过去几天发生的科技新闻。先来说一说微软的收购案，他家呢是在1月18号周二的时候宣布以687亿美元，也就是每股95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动视暴雪游戏公司，而且呢还是全部用现金支付的，预计在2023年会完成这项收购。如果这个交易能够顺利完成的话呢，微软将会成为仅次于腾讯和索尼的第三大游戏公司。那这个消息宣布之后呢，动视暴雪的股价在周二上涨了接近26%。动视暴雪这家公司呢是在湾区的 Santa Monica， 它的旗下呢有一堆的著名的游戏，比如说魔兽世界啊、 Candy Crush 等等。那两家公司的收购案呢就包括了动视暴雪旗下的多款的热门游戏。除了动视暴雪这个超级轰动的收购案呢，微软其实在2020年9月份的时候还宣布以75亿美元的现金收购了 ZeniMax Media。那这家公司呢也是在旗下有一些游戏的开发的子公司，而且也有一些著名的游戏产品。那外界的分析呢就认为说，微软这次的大手笔的交易呢可能会在司法部那里遇到一些麻烦，因为这次的交易案呢可能会使得微软陷入游戏领域的垄断的嫌疑。说完了微软呢，我们来说一下国会新的一个隐私的提案。这个是在1月18号周二的时候，由3位国会议员，其中包括一位来自加州的议员，联合提出的一项新的法案，叫做禁止监控广告法案。那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呢， Facebook 和 Google 目前的营运的模式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在这个法案里面呢，三个议员提出来说要禁止广告商使用个人数据，比如说肤色、性别、宗教信仰、买来的一些个人信息啊等等去做定向的广告。不禁止的呢是可以使用地理位置的信息向某一个地区投放广告，可以根据用户正在收看的内容来投放相关的广告。同时呢，这个法案授予了联邦交易委员会 FTC 和州律师相关的权利，普通用户呢也可以去起诉违反规定的平台，每违反一次呢都可能面临最高5000美元的罚款。既然说到了针对科技公司的法案呢，我们就来说一下另一个法案的一个相关的新闻。在1月18号周二的时候，苹果和谷歌都分别就去年提出来的两个法案进行了发言，因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呢这周会审核这两项提案。那这两个提案呢主要是禁止大的科技公司在自己的平台上倾向于推广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并且呢要去推动应用商店里面的竞争，比如说要允许用户安装不在应用商店里面的应用。那苹果呢是他家的政府事务高级主管写了信给一些相关的人员，但是这个信呢又被彭博社拿到了。 Google 呢是直接发表了一个博客的文章。苹果在信里面呢是说，这样做呢会使得保护个人设备的隐私和安全变得困难很多，尤其是允许用户去安装应用商店以外的应用呢是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的。那 Google 呢是说，如果这两个法案通过的话， Google 就没有办法向用户提供最好的服务，因为 Google 的很多产品确实就是最好的，那不让推荐 Google 自己的产品呢，那用户可能就会被导向使用一个不太好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呢可能也会使得 Google 没有办法默认在应用和服务中加入一些安全的功能，从而造成一些安全的隐患。说完了法案的事情呢，我们来说一说 5G 的事情。在1月18号周二的时候， AT&T 和 Verizon 宣布说呢会推迟在机场附近的一些 5GC 波段的启动，主要呢是因为航空公司说 5G 的信号呢会干扰到飞机的信号，造成灾难性的问题。其实在1月8号的时候呢，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已经和 AT&T Verizon 达成了协议，对于50个机场增加了缓冲区。那 AT&T 和 Verizon 呢会把这些缓冲区内 内的 5G 的信号塔关闭6个月。这50个机场里面呢，就包括了一些繁忙的大机场以及一些长期能见度比较低的机场，来减少对于飞机降落时候的干扰。那两家公司在18号的声明里面呢，其实都表达了一些不满。他们就提到说，在大约40个国家都已经能够在机场去提供 5G 的服务，而不影响飞机的运行。而另一方面呢，像阿联酋航空、印度航空、全日空航空和日本航空呢，都宣布说要取消某一些飞往美国的航班，因为 C 波段的 5G 网络的推出呢，可能会影响飞机上的某些仪器。像日本航空呢，它还引用了来自波音的通知，说1月19号开始要在美国启动的 5G 的信号呢，可能会干扰波音777飞机上的无线电波高度计。这个 5G C 波段的频段呢，在美国主要就是 NTT 和 Verizon 拥有的。这个波段呢，在 5G 的几个不同的波段中是介于低频段和毫米波频段之间，既能够提供比较高的传输速度，又有一个比较好的覆盖的范围。而飞机上的那个无线电波高度计呢，是用来检测飞机距离地面的高度的，是飞机降落的时候的一个重要的设备，尤其是能见度比较低的时候呢，它的地位就至关的重要。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 Tesla 的事情。在1月18号周二的时候，一位 Tesla 的车主就 Autopilot 开启模式下的车祸呢，被起诉了2项重罪。这是首次 Autopilot 开启模式下发生车祸之后，车主被起诉为重罪。那这个呢，是加州洛杉矶的案子。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2019年12月底的时候。这个被告下高速的时候呢，闯了红灯，发生了车祸，导致了2人死亡。而当时调查这起车祸的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叫 NHTSA 呢，确认过说这个 Tesla 车的司机辅助系统，也就是 Autopilot， 在车祸的时候呢是开启的。但是呢， Autopilot 是属于 Level 2的部分自动系统，司机即使是开启了 Autopilot 呢，也需要把手放在方向盘上，眼睛还是要注意路况。那 NHTSA 的发言人呢，就提醒公众说，目前商用的汽车是没有可以自动驾驶的，一个 Level 2的自动驾驶系统无论是否开启呢，司机就必须时刻处于控制车辆运行的状态。那所有的州的法律呢，目前还是要求司机对于汽车的运行承担所有的责任。那我们今天的小编话科技就讲到这儿了，我是陈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新公司，新产品，新趋势，硅谷小编大话科技。